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放下。不平安的举手，我为你祷告。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那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平安。你们圣经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那么感谢主，今天是在美国到来之前的一个主日，美国的国庆，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叫做蒙福的国度。诗篇33篇12节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你们，那么美国是不是耶和华为神呢？中国呢？不是，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是有福的，那不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是有祸的。我们从我们成长到今天，我们能够感觉到哪个国度是蒙福的国度。那么我们最近听到所有的一切，美国这个国家，我们都是开始越来越远离上帝。美国首先不承认他们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说我们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那么我们看美国的建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群伟大的人，他们建立这个伟大的国家。最早美国是一群清教徒来到这个国家，我们知道五月花号啊，我们记得五月花号，对不对？五月花号这一船的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的逼迫，他们离开欧洲来到美国。那个船长是个 pastor， 知道吧？就是牧师，牧师带了一群会友，当然不是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啊，是一些清教徒，他们来到了美国，开始了这块土地的生活。不管世界人如何否认，都不能够否认美国最早的建国是一群基督徒，而且他们在圣经的根基上建造这个国家。还记得当第一批在普利茅斯登陆的一批人，当他们要登陆之前，他们剩下的这些人，他们来到了舰长室，就在舰长室里边，他们祷告，他们向神来祈求，然后他们在一起，因着上帝给他们的智慧，他们写了一个文件。第一次出现的文字的记载就是五月花号的公约。我们看五月花号的公约，五月花号的公约，我们在这篇公约中，我们称为这是美国的出生证。这个公约是美国的出生证，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有个出生证，美国叫出生纸。如果你的孩子在出生有这么个出生证，18岁以后，你不管在世界哪里，你都可以回到这个国家，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因为你在这里出生。我们的出生证是这样写的，这一批人他们断言是为了荣耀神和拓展基督教的信仰而来到这块新的土地上，所以我们这些人称他为开国的祖宗，美国的开国的祖宗。他们1620年他们写了这份政治的合约啊，我们看到这份合约是这样翻译的：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以下是所有签名人的名字，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的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王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使我们能更好的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那大家都看到了是吧？哇，这个文件，你看他们这个文件怎么生成的呢？他们是奉上帝的命令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根据这个生活需要，他们要建立一个政治形态的社会。根据这个需要，他们可以设立官员。所以官员是怎么设立的？是人民设立的，是人民设立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在150年来，那么这些奉献的基督徒在新格兰地区写了100份的文件，大概写了100份的文件，就像五月花火公约一样，他们成了美国独立宣言的前面最重要的文件啊。后来经过了150多年殖民地的生活，美国13个州他们开始进行了独立的运动。我们知道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做华盛顿啊，他就收集了3000多个散兵游勇啊，乌合之众，在英军的眼中这是一群乌合之众。那个时候美国有50000多英军精锐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华盛顿就领导了3000人开始美国的独立运动。在人看着不能，不可能，在神没有不能。你们你知道他的组成人物的什么人物啊？牧师，很多牧师参加独立运动。你不要以为牧师不从事政治啊，对不对？很多的牧师参与独立，拿起枪来反抗英军。还有一些的是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叫盲流。我们今天就来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早上我接待他，很高兴啊。他说：哇，回到家中，神的家中真好，回到神的家中了，是不是回到神的家中好？感谢主。他这一群人被人家看不起的，好像大卫带领的400个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对不对？好像是，这就是美国开国的原型，你知道吗？这批人他们开始了独立的运动，然后他们在费城签署了一个更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叫什么文件？大家知道，叫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我这个不走，你给我走了吧，好不好？独立宣言的核心内容，我们来看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是由托马斯·杰弗逊起草，1776年几月几号？7月4号。结果我们知道了哈，要放烟火的时候，那一天在费城是美国最振兴的一天哦，啊，55个人，有牧师，有政治家，有游击队的领袖啊，有一些大学的教授，他们在一起起草了这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开明宗义的阐明，一切人生而平等，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自由的权利。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独立宣言的核心内容。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以让欲的权利，不可以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每当我读到这里，我都会流泪的。这多伟大的一个宣告！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人没有生存的权利。我常常想，我女儿，我常常说，我女儿在维吉尼亚，就是弗吉尼亚。我说，常常说，你应该感谢上帝，你是不该出生的人，你没有生存下来的权利，出生的权利。我们那时候出生要计划生育，对不对？有没有被计划到的举手？最惨的一辈人就是被计划到。我现在就2个孩子，如果我不计划，我最少5个，对不对？我爸生7个，我怎么就不能生5个呢？我的女儿的母亲怀孕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告诉我的总编辑，我妻子怀孕了。总编脸就白了，说怎么能怀孕呢？我说那我也不知道啊。那你怎么能不知道？这不可以生的。哎，我不是计划生育吗？我去要一个吗？对不对？他你根本不懂什么叫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不仅是一个，而且按照计划出生。那怎么还计划能出生吗？我计划他不来怎么办呢？ 他来了，他不是我计划，我怎么办呢？就生命上帝给的，我们都是什么时候就能计划到呢？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该生呢？他看了说我们的单位指标已经没有了，需要五年以后。我说他肚子里待不了五年呢，他就能待十个月，他怎么待五年呢？那不奇迹吗？他说你还没听懂，做掉他。我说那我不能，你不做掉他，开除党纪。当然我现在也开除了啊，早晚开除，还不如那时候就开除算了，你知道吗？开除党纪，开除公职，农村种地去。后来我不也跑农村种地去了？你看，后来啊，我回去很痛苦啊，一说都哭，大家都哭，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找一个好朋友，找到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这主任还认识我。后来一个郑州铁路局的一个人流产了，把这指标调回来给我，我的女儿出生了。所以我女儿，我说你要感谢郑州啊啊！生存权，当我想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有生存权吗？没有，对不对？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生的男丁全部被杀死，摩西被保存下来藏了三个月。圣经说他被他母亲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怒，当王发现你藏，就把全家都杀掉。所以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今天你能够生存下来，感谢神，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他说我们有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的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读明白没有？政府是谁设立的？是我们设立的。政府不是统治我们的，政府是服务我们的，对不对？我们中南海也有一个词叫为人民服务，其实他懂，他不是不懂。政府是人民所设立的，美国就是这样子。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那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是自由宣言。为什么美国现在不禁枪？为什么禁枪老通不过？他违反美国的宪法和自由宣言。因为如果这个美国的政府他欺压百姓，百姓可以起来换他，对不对？241年美国建国到现在1776年，美国从来没有通过枪支来推翻任何一个中央或者地方的政府，没有。他们用什么？用选票。所以你的选票可以决定他要不要领导你啊，要不要领导你。所以我们看到独立宣言多么伟大了不起的一个宣言，短短的300字凝结着人类最高的智慧。这些智慧从哪里来？从圣经中来。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的形象是不容易被剥夺的。我们有人的尊严，我们的人是尊严，天赋人权，我们的人的权利，基本生存权，追求过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追求自由的权利是上帝给我们的，你们。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生存的权利，我们要了解我们居住这个伟大的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你要记得说，美国人很多否认说，哎，这些是从上帝来的，这是我们人类的智慧。可是我们看到当时签署的55个人有多少基督徒呢？达拉斯大学教授布瑞德福博士，他在他新写的一本书叫《一个有价值的公司》，他是指这个美国的国家啊、嗯。他里边写到说，签署撰写美国独立宣言的人有56个人，在这56个人中有52个是基督徒，是新教徒。基督徒的新教，就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的新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新教徒嘛，就不是天主教徒。那么其他还有几个人是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看到没有？都是信上帝的嘛，对不对？他说1776年美国这个国家组成的情况，美国的所有的人中98%的美国人是新教徒，98%。 还有多少啊？2%。在剩余的2%中，有1.8%的人是天主教徒，还有多少啊？0.2%。那么剩余的0.2%是犹太教教徒。所以这个国家建立的时候，没有无神论者，没有共产党员，没有法西斯，全是基督徒。你听了没有？怎么这个国家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呢？怎么它就不是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政府不要基督教，不要上帝，自己要当上帝，对不对？你要知道，所有反对上帝人就得一个秘诀，就是我要当上帝。你看吧，真的是如此。你现在活到40岁，你就懂了。如果你的家不要上帝，那你老公就想当上帝。你不信，他就在家里又作威作福，我是家里的王，单位我管不了，我老婆还管不了吗？对不对？有的老婆不想要神，就是自己要做女王，你知道吗？我要做王，我要做主。你知道主的意思，老的什么意思呢？老就主的意思啊。所以家里得有个主嘛，家里主是谁啊？对不对？那丈夫说是我，妻子说我，吵架说你当头没问题，圣经说你当头，我当脖子，我脖子不动，头你别想动，互相制约，三权分立。所以我们家也三权分立啊，对不对？有行政、司法啊，这个立法啊，什么事我们家都得投票，搞民主嘛，举手。我发现我们永远是少数，他们都串通好了，在底下串通好了，然后反对我。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把家里的这个王的位置交给耶稣基督，交给我管不了，只能交给主，对不对？所以重要一点，我们大家看到说，当时的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建立过来。今天你读了这两个重要的文件，对不对？然后呢，1776年7月4号，美国建国在费城自由中响起啊，在费城。来往前面看一个，那个这个你看这个多珍贵，这是叫美国那个独立宣言起草以后的7月4号，美国国家宣告独立那一天的请帖，你知道吗？这个请帖太重要了。如果你有这个请帖，今天你就历史文物。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人给你请帖，你得留着啊，真的留着。你结婚的婚礼的请帖你要留着，再过几千年，你的孙子一打开，哇，我的祖宗的结婚请帖、结婚证书，对不对？这很重要。弟兄姊妹给你的贺卡要留着，知道？我结婚的时候，克林顿还给我写个贺信呢，贺卡呀，寄过来了。希拉瑞虽然我没投他票啊，他还给我写了。当时不知道他要选总统啊。你看，这请帖很重要，这是你看到，这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说这个国家的历史是不能否认的，是一群清教徒建立的国家，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的国家，是用神的话语建造的国家，明白？所以我们要确信这一切是神的旨意，让这个一群自由敬拜上帝的人来到这块土地上。怎么我这永远不会，你走吧，下来。那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马太福音7章24节，马太福音7章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上的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耶稣说的多宝贵啊！弟兄姊妹，你建房子建哪儿？你不可以建沙滩上吗？你得建在石头上，对不对？耶稣又说，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上的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说，当你要建房子，你要建在磐石上，你要建立一个国家，你更要建立在磐石上，你不能建立这个虚晃的沙土上。共产主义就是虚晃的沙土，难道不是吗？我们今天经历了共产主义这么多年的人，你看到共产主义了吗？ 你一切都是沙土上。我那天我一个同学在国内给我发一个微信，可有意思了，说我今天都60岁了，我这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目标还没实现呢，也没人找我说让我干什么，接班人得干点什么呀，中央也不找我。然后小时候就告诉我，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现在65了，我都快退休了还没接班呢。那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上？你建立在沙土上，共产主义就是个沙土，是几个精神有毛病的人做梦梦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就欺骗了整个世界一个世纪，苏俄、中国、柬埔寨，人类多少的罪恶在那里边。你看苏俄，当时苏联的时候，列宁、斯大林杀了多少人，多少人在那个西伯利亚生命被在那个荒野里被消失掉，多少伟大的作家被关到监狱里面去，苏联当时政治局委员是多少，最后就活了一个，其他全杀了，斯大林连自己的老婆都杀了。这就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到苏联去，不是苏联，俄国 sorry， 现在叫俄国。那这个99年09年我去俄国，我是在苏联做了20年的纪念，我去了俄国。我这次不是逃，我坐飞机去了，我下去，然后有一个科格勃的这个一个工作人员，科格勃的一个特殊的人，警察开车接我，把我送到教会，一路上跟我聊，他说了一句对不起啊，哎，我说你认识，他说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你是谁，坐过我们的牢房，不好意思啊，对不起，那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哎呀，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他讲这句话，我当时挺温暖的时候，虽然坐了牢又把我送回中国，我挺恨他的，但我信主以后饶着他，这样一讲我就完全都一点都不恨他。然后我就问他，他带我去参观尼古拉的教堂，尼古拉2世沙皇被苏联人杀死，被列宁下令全家几十口人每个人身上都100多个弹孔。你知道那一天晚上，尼古拉已经让出权力，大家读这段历史，不要权力了，交给临时政府，交给你们布尔什维克管，我不管了，我就退休回到了老家叶卡捷琳娜。到了叶卡的时候他被杀死，你知道吗？你说尼古拉这个人啊，是敬虔的东正教徒，他知道那天可能要不行，他自己有预感，他就把孩子叫来，把妻子叫来，然后他就跟红军首长说，可不可以给我请一个神父给我领一次弥撒。他们同意了，神父来了，带领他们领受了人生最后一次的弥撒，他们领受的就是这个饼这个杯。后来那个神父跟他们一起被打死，圣餐领完了就开枪，一个都没活。后来苏联在回归这个俄罗斯的时候，他们想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想找尼古拉的后代，找不到，全杀光。今天的俄国人觉得一种歉意，他们就在尼古拉被打死的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巨大的宏伟的教堂，称为尼古拉2世纪念教堂。我去参观了，这个科格勃的特务带我去参观，他的车很容易停，因为他有特殊的牌照，停哪都无所谓，就停在那个教堂的门口。我进去我就看了一个大巨大的一个群雕，尼古拉2世抱着他那个幼小的儿子，那个儿子是软的，他往前走，目视前方，我想他看的是天堂，他的女儿他的妻子后面跟着他，全家跟着他，一个雕塑纪念这个俄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尼古拉2世。有机会你们到那个叫叶卡捷琳娜去看看这个。那天我在里边，我就跟这个俄国的特殊人物有一个对谈，我问他你怎么看，他说我们亏钱，所以我们建了一个教堂纪念他，他是一个伟大的贵族。我说你如何来评价你们苏俄，他说一场噩梦，一场浩劫。我说如果你评价今天，他说今天是我们苏俄回归信仰的时代。 改革开放他们经过了，然后他们经过了很多时代，最后他们现在回归信仰的时代，所以俄国现在在崛起。我听此类，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回归信仰的时代，美国也成为一个回归信仰的时代，他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应该去忘记他。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你的信仰建立在磐石上，把你的家庭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把你的教会建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把我们的祖国国家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上。第二段经文很重要，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到十五节，保罗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刚才说这个磐石是什么？耶稣基督。国内家庭教流行的时候，可是磐石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救赎。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保罗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基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个日子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那就要得到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美国的先贤们，他们知道他们把这个国家立在磐石之上，立在圣经之上。所以你看到每个总统当选的时候，不管他信不信主，不管他敬不敬天，他必须按照圣经来宣誓，因为圣经是这国家立国的根本。你们不能否认，不管多少自由派的人是否认，但是我们真的是否认不了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立国精神的五大基石是什么？第一点啊，基督教新教的伦理。往回来投影，基督教新教的伦理，加尔文那个成熟的长老会的管理模式，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成为美国当时建造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所以有人说加尔文是美国国家之父，这个有点夸张了，但是不过分，不过分。所以这个基督教的伦理，这几个伟大的神学家影响到美国今天，尤其长老会的管理三权分立的模式是模仿长老会的管理模式，管理模式。所以第二，对自由的向往；第三，对民主的追求；第四，一群拓荒者的精神。这个美国是一群拓荒者，一人一个马一个枪就开始闯天下了，对不对？美国人，所以美国人为什么不能放弃枪呢？马被什么取代了？被汽车取代了。所以我今天才了解美国人为什么喜欢 truck， 那叫什么皮卡，那个东西在野地可以跑，有点像一马，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就喜欢 Toyota， 人家买皮卡，这个帅，我觉得很帅，骑马跨枪，男人的梦想，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拓荒者的精神。还有第五点，开国领袖群特立独行的典范，太奇妙了，开国领袖群特立独行的典范。我们看看几个开国的领袖啊，来往下走啊。第一个我们知道乔治华盛顿，对不对？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的元勋，第一任的总统，他做了八年，做了八年的总统啊，后来不再连任，所以美国以后不能超过八年，谁也不可以超过华盛顿，对不对？那个不好意思，超过国父，所以只能八年，一届四年。那么华盛顿是一个圣公会的会员，敬虔的教会领袖，而且经常在教会讲道，他也是一个这个军队的最高元首啊，带领三千人最后打败了这个五万的这个英国的军队，所以他被推选第一任的总统啊。 我住在那个维吉亚州，我住在 Fairfax 那个城市，就是华盛顿经常来喝茶的。 Fairfax 是一个人名， Fairfax 的女儿跟华盛顿是这个男女朋友啊，你知道吗？那没结婚之前可能也是华盛顿选择太太的一个对象，也是丧偶的，你知道吗？他经常去法尔法的小姐家喝茶，喝下午茶，然后要坐马车从华盛顿过来。那我们现在开车大概30分钟到白宫，那个时候可能要停坐马车坐很久。在那块有一个纪念馆，华盛顿跟法尔法的小姐喝茶的一个房子还留着呢。那后来我们就问为什么没选择法尔法的小姐呢？说不知道。后来华盛顿娶了他现在的太太，啊，他这个太太也是一个丧偶的，也是丧偶的，据说很有钱。这个支持他反对英国政府，所以他娶了个很有钱的人，所以他才能养兵啊，你知道吗？他养兵没钱抄老婆要，你知道吗？他很聪明，你知道吗？第二个亚当斯密，亚当斯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亚当斯呢，他是律师出身，马赛诸塞斯人，麻州啊，麻州的人啊。然后他当了美国第二任的总统，他只当了4年他就退了，这也很伟大的。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那么第三个就更有名了，托马斯·杰弗逊，我们知道对不对？这个杰弗逊呢是维吉尼亚人，他一生最爱的就是维吉尼亚，维吉尼亚。我在维吉尼亚生活了11年哦，所以我对这个人很了解。这个杰弗逊，你在美国的白宫的对面就有一个跟白宫一样的国会一样的一个纪念堂，叫做杰弗逊纪念堂，是正对着白宫。然后右边是哪一个呢？右边林肯纪念堂，左边呢国会。正面是白宫，往前中间是一个湖，是一个纪念塔，华盛顿纪念塔。我在那儿住了11年，你知道吗？几乎每个礼拜我都去，为什么？经常有朋友来华盛顿就要去参观这些地方，那我就得开车带他们去，你知道，带他们去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把他们送着玩一天，我回去上班，然后晚上我再接他们。那有的时候有些老朋友就也不太懂，英文也不太好，刚来美国，那我就得给他们介绍，我就得带他们走一圈。有时候还能进入到国会里边去，要赶得早，也拿到票，也能进到白宫里边去啊。偶尔会见到美国总统。我那次去就见到，我上电梯黑利瑞下来我就见到他了，他跟我握个手说 Chinese 说 yes， 这很有意思。他说叫什么名我不认识你，我说我认识你，知道吗？很高兴啊，就握了个手。然后秘书说快走走了，你看就在这白宫里边，你说不定碰他们家谁，你现在去能碰到莫妮卡说不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就这个杰弗逊，美国给他很高的荣誉，杰弗逊独立宣言的撰稿人。有人说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但是杰弗逊是个自由派的基督徒。他觉得圣经啊，他不相信圣经的神迹奇事，所以他写了一本叫杰弗逊圣经。他把圣经呢，他选他喜欢的留下来，不喜欢的删掉，然后他就出了个亚索本。这个亚索本大概相当于现在圣经的1/5的文字，神迹奇事几乎都没有了。耶稣在水面上走啊，耶稣变水为酒啊，他都删掉了。这个人很有才华，然后他就读那本圣经，他也希望别人读，但是没人读，你知道吗？那时你知道98%的人都新教徒，严格的遵守圣经，所以很多人说他不是，其实还是啊，他是。那么这个人呢，对教育最感兴趣。他除了这个做国家的总统，他还办了一个大学，叫什么大学啊？维吉尼亚大学 UVA。 我儿子就这个大学读的本科，在美国公立学校排名第一，跟伯克利并列第一，比伯克利好不下100倍。伯克利最乱最坏，什么吸毒啊，同性恋的，共产主义，全在那儿出来，你知道吗？你到那个大学，你看那孩子一个非常敬虔，上课的时候都穿西装，孩子带领带，古老的贵族学校，知道吗？要求非常严，那个学校很难进，非常不好进。我儿子是属于特殊学生， 被学校召集，他报了好多学校，那个学校第一录取他，校长给他写封信说，你来到我们学校你永远不后悔，因为这学校有美国精神啊。所以我儿子就去了，我儿子喜欢美国精神。杰弗逊，我儿子去那个申请学校的时候，我们参观了好多学校，维吉亚大学，还有威廉麦瑞，威廉麦瑞大学，威廉和玛丽，这个学院是美国私立学校很著名的一个，是美国第二所大学，请问第一所大学是哪一个？哎，你看知道，第一所大学是哈佛，哈佛是谁？哈佛是牧师，知道吗？就老瞧不起牧师。哈佛就为了纪念这个哈佛牧师建立的大学，原来是一个新英格兰学院，后来就变成了哈佛，把他所有的财产，尤其他的书，他有几万册书捐给了这个图书馆，后来就以他命名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第一个学院是什么学院？谁能告诉我？神学院。第二个呢？法学院。对，所以哈佛大学开始神学院开始的，哈佛、普林斯顿、耶鲁都是神学院开始的，最早的时候没有自然科学的美国，然后才开始进入到法学院，然后自然科学院，才开始有数学、物理、化学这些自然科学。所以要记住，美国的教育最早都是基督教的教育，你们。然后这个杰弗逊就在，他没有去哈佛，他在威廉麦瑞毕业。毕业以后他就想建立一个大学，可是他没有钱，他就跟威廉麦瑞说，你借我一点钱，好像借了10万美金，不多少美金，那是很多钱了，就拿着这10万美金就去建了维吉尼亚大学。后来他死了，这钱也没还，然后这个威廉麦瑞永远朝维吉尼亚大学要钱，然后再加上利息，利滚利，利滚利，滚到现在200多年了，多少钱也不知道，维吉尼亚大学就不还，说是老校长欠的钱，他死了找他要去。我们没钱。然后维吉尼亚大学就20年前觉得心里亏欠威廉麦瑞，就给做了一个杰弗逊的铜像，就送给了威廉麦瑞，说这是你们学校的毕业生，是你们学校的荣耀，做过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然后就开脱了维吉尼亚大学，维大学第一任校长，所以我们把这个铜像送给你，让他的脸永远朝向我们维吉尼亚大学。结果威廉麦瑞就把那个杰弗逊的屁股朝向维吉尼亚大学。那我带儿子参观那个校学校，老师在讲这段故事，把我们笑的，说美国人很幽默，你知道吗？不还钱，脸朝向那儿掉过来。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在湖边，怎么他屁股对湖边，他对着这边，我们觉得很奇怪。人家讲这个典故，不奇怪，因为我们威廉麦瑞没拿到钱，我们就给他屁股朝向的维吉尼亚大学。所以这个第三个先贤，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其实大家忽略了，人们不太谈，这个人是牧师，他叫派崔克·哈瑞 ，Patrick Henry。那 Patrick Henry 是1736年5月29号生，1799年6月6号去世，生于维吉尼亚，也是维吉尼亚人。然后呢是美国的政治家，他曾经担任过牧师好多年，他当过2届的弗吉尼亚州州长。他在自由宣言上很重要的人物，很重要的人物。还有叫做威瑟斯庞，威瑟斯庞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是一个牧师出身，那么他也是自由宣言一个著名的起草者。所以他有一句话说，有一件可以确定的事，就是基督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影响了美国今天的法律和美国的政治形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老批评加尔文啊，这个你要好好去读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那个理论是非常好的，非常严谨的，影响了美国今天严谨的国家，美国三权分立，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你知道吧？没有人可以凌驾任何一个权力之上，互相制约，互相成全，互相成全。美国的法律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之上，实践成了美国大法的一个根本。你在美国国会，你去参观美国，我在华盛顿住的久，老去哈。美国国会那天南希·波洛西带着我们参观，这一圈都是法学家的画像，孟德斯鸠啊、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杰弗逊啊，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立法有功的，对于美国一圈全是他们的油画。这个油画呢，都是半个脸，你能看到我一只眼睛，半个鼻子，半张嘴，都是这么画的。唯一中间那个人画的是正面的。那天南希·波洛西指着那个人看说：“你们认识这个人吗？我们大家都不，我们认识华盛顿，我们认识杰弗逊，我们也可认识这个林肯，但是我们不认识这个人啊，这个人是谁啊？”我认识，我说是摩西。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牧师。”牧师连摩西都不认识，那你当什么牧师？律法本人借着摩西传的，对不对？恩典和慈爱从基督来的，这两个人类最重要的关口，律法，没有律法怎么能治罪呢？没有恩典我们能得救呢？律法就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约翰说的非常清楚，对不对？摩西从西乃上领受那个十诫是人类法律的源头，对不对？所以美国国会把它尊为法律的源头放在那里，十诫就放在美国国会的门口，后来被拿掉了，现在学校里不许祷告了，十诫也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这是很可惜的，真可惜。往下走，来来来，投影，开始远离神的国家，今天难道不是吗？有人说，可能牧师你危言耸听，美国还没有远离神到什么程度，非常可怕。你看到美国今天的现象多么可怕，还是基督徒建立的国家？你看到圣经说，箴言14:34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一个国家没有公义了，把错的当作对的，这个国家未来是可怕的。圣经也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一个家庭父亲母亲没有智慧了，这个家不就完了吗？一个国家的领袖不按照神的话语去建立了，按照自由派的思想，按照报纸的喜欢，你知道吗？这个国家就完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这个圣经开始在美国不要再要圣经的时候，不再相信圣经的时候，公立学校不许祷告，不许带圣经的时候，美国开始滑向自由的世界啊！在去年12月份有一个民调访问了2000名美国公民，这个机构叫做调查与文化与媒体研究所，他们根据显示，美国现在是87%的美国人相信上帝，87%，原来是多少？百分之百。可是这87%的其中有一半将近是自由派的基督徒 liberal 的，他们不反对同性恋，他们不反对这个所有的宗教，甚至所有的神，虽然他们信耶稣，他们觉得所有神都是合理的。那你要多少爹啊，对不对？你只有一个父亲，你验 DNA 你只有一个父亲，我们是验 DNA 我们只有一个父亲，上帝创造我们。所以87%的人，但是只有52%的人认为圣经是神的话，你看到没有？那要读圣经的人呢就更少了，你知道吗？他相信而已，他不见得去教会读圣经。很多美国人现在去教会，那过去是每个礼拜他都去教会，你知道长老会那时候去教会的是什么样的？美国那时候长老会最多嘛，都是一家一家的，父亲都穿着礼服啊，你知道那小孩都打扮的穿着小礼服，戴着小领结，那女孩戴着蝴蝶结，你想那多美呀、啊、你今天你还看到这样的吗？你带着孩子出来，他穿了个短裤，踏了鞋，踏完能跟着你，然后到教会牧师一讲到睡觉，为什么睡觉？因为爹都已经睡了嘛，儿子能不睡吗？对不对？听神的话吗？这完全变了，太随便了，真的太随便了。然后呢，15%的人说，如果他们的意愿与神的法则有冲突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以自己的原则来生活，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意念高过上帝的意念。另外45%的人赞成同时参考上帝的教导和个人的价值观，走一个折中的路线。你看到没有？28%的人接受政府放弃宗教， 28%。35%的人说，在某些话题上，政府应该剔除基督教的原则。35%，三分之一都多，认为政府不应该再用基督教的话语，甚至有人提议要总统不要再按照圣经来宣誓，甚至有人提议说圣诞节不要再说哈怎么说 Merry Christmas， 要说 Happy Holiday， 对不对？因为要搞政治正确，搞政治正确。那么什么是政治正确？这个词简称 PC， 这个词英文是 Political Correctness， 是吧？我读对不对？ Correctness， Political Correctness， Right？ 秘密对吧？秘密说我说的对，简称 PC， 现在成为美国最流行的观念。你不懂政治正确，你什么都干不成了，你知道吗？什么叫政治正确？这个词儿流行于，开始于60年代，流行于90年代，是在大学的校园里边。为什么今天大学校园这么自由？这些教授们很多不信上帝，就开始教导自己的学生不要信上帝。那么这一群人最早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不要去伤害那些少数的族裔和少数的信仰，要保护他们，这是对的。包括对残疾人、女人、同性恋者、穆斯林、佛教徒，对他们应该有相当的尊重和保护，因为基督教是多数。但是随着今天的发展，我们突然发现政治正确已经变成不是保护他们，变成新的歧视，是对正常人的歧视，看到没有？所以这个 PC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现在欧洲在搞 PC 政治正确，你知道吗？欧洲有个女的叫默克尔，对不对？就是搞政治正确的先驱者。她所做的事就专专讨媒体的喜悦，媒体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媒体就说，就现在她后果严重，德国后果严重，那法国后果更严重，法国是同性恋天堂，对不对？穆斯林的天堂，法国。可是法国现在什么样？你们去看一看去，不是凶杀就是爆炸。法国巴黎，我是91年到美国就到了法国，因为最喜欢就是法国嘛，巴黎嘛，对不对？一定要看看，看过那个什么那个就电影嘛，这巴黎全世界最美的城市，我去看了，晚上歌舞升平。那女孩子穿着短裙子就在外边走，现在还有半夜还有穿短裙女孩在外边走吗？20年前可以，现在不可以，对不对？你不信你去去，你穿长裙子也不行，钱包得看好，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国家，你知道当年1989年七月，哎，法国人国庆7月几号啊？7月20几号呀？这七月份。国庆特别多，加拿大我知道7月1号，美国是7月4号，法国是7月10几号，好像法国大革命的日子啊，七月份事情很多，所以然后我去了，他们告诉我，严家琪告诉我，你知道当我们逃到法国的时候，法国国庆取了全世界，那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那一年，对不对？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是大庆，200年的大庆，全世界100多国家的总统国王来到法国参加这个大庆啊，阅兵，他们站在凯旋门那阅兵的时候，第一个阅兵方队，你知道什么方队？你想都想不出来，天安门学生方队。逃到法国的天安门学生，他们经过了一个礼拜的训练，只有一个礼拜的训练，你知道吗？就让他们在所有的方队前第一个，当人家说那学生们走到这个凯旋门前面的时候，所有的国家总统全部起立，都敬礼向这些孩子们。他说那一天我哭了，我才懂得这个世界有的人会对一个人的权利有多么大的尊重。他说那一天我才知道作为中国人的荣耀，知道第一个方队，我逃出来晚，要我一定参加那个方队。然后见总统不能举左手啊，举右手。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方队很重要的。所以你知道当今天这个政治正确变成什么呢？我们不能批评错误的东西。你可以批评少数族裔吗？当少数族裔犯了罪啊，你要批评警察，你不能批评他。你敢批评穆斯林吗？当穆斯林炸了你美国，你说那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人家穆斯林，那不是人家该炸我们，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他，对不对？你看那个美国那个穆斯林要在那个美国的911大厦的遗址上建那个他们穆斯林的那个教堂，你知道美国总统当时的总统竟然说应该让人建，我不知道是美国总统还是叙利亚总统，怎么可以让人建呢？我那天我记得我讲完到我儿子在车上就跟我辩论，我儿子说爸你不应该这样讲，你是不对的，这个违反政治正确，就是 PC。 我儿子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些袭击的人不是穆斯林，他们是恐怖分子。我说他们也是穆斯林，他们被称为穆斯林恐怖分子，他们被称基督教恐怖分子呢，对不对？那我儿子就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们俩在车上辩论呢。后来你看这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样，后来我就说如果我们可以饶恕原谅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在这儿你建了一个这个穆斯林的天幕在遗址上，你不是对911死难的3000人再次的伤害吗？我说如果南京人可以饶恕日本人没错，你可以让日本人建个靖国神社在南京雨花台，你看他干吗？人是有情感的，对不对？我儿子懂了一点，人是需要尊重的，被尊重的，被尊重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穆斯林现在他们可以公开的在学校里祷告，他们在加拿大可以要求加拿大需要不可以吃猪肉，虽然他们是少数，他们可以公开祷告没有问题，他们的学校里。可是我们基督教如果到学校里你公开祷告试一试，如果一个老师拿着圣经进入到学校，你很快就被开除。基督教怎么祷告？主啊，让我们去爱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为我们的仇人祷告，迫害我们的，对不对？为执政者掌权者祷告，虽然他迫害我们，我们还得为他祷告，知道吗？所以我们不懂嘛。我常常说如果再过100年这个政治正确的延续下去，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美国就是不用过100年，美国过20年就是法国，法国在20年就南非，南非再过20年就原始的暴力的布尔布特，你不信就是。你们去过布尔布特那个家乡叫什么知道吗？柬埔寨去过没有？我去宣教，哎呀，到柬埔寨搞布道会，那个他们就带我参观布尔布特杀人那个地方。布尔布特这个共产党员在中国接受的训练，见过毛泽东2次，见过周恩来7次，见过康生1次，见过张尊桥3次。毛泽东给他讲的就是暴力革命，知道吗？这个周恩来给他讲就清理阶级队伍，然后呢康生给他讲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张尊桥就给他讲一套，都是一套东西，他就学了一套东西回到法那个柬埔寨，就当了柬埔寨的总书记，在他统治的3年间杀死了柬埔寨1/3的人口，1/3啊，你知道吗？他要被反人类罪审判的时候，很多国家不同意，你知道吗？这个人在法国受的教育，在法国学的就是法国大革命，砍那个路易16的头，这个人啊，我看了过去，这是魔鬼，真的是魔鬼，用人头建立了一个塔，现在的纪念塔。我进去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说：“牧师，你别去，你千万别看，你受不了。”我说：“我什么人没叫啊？我在天门见过死人，我逃亡，我在美国见多了死人，我没事，我去。可是我看完，我真的受不了。那个大高音喇叭放着刺耳的革命歌曲，底下掩盖着杀人的惨叫，什么人都被杀，你知道吗？”手白的被杀，没剪子的被杀， 戴眼镜的被杀，懂英文的全部被杀。我们在座可能就我能活下来，你们都活不下来，又不戴眼镜又不懂英文，手还有老茧子，革命者才能存活。当我从那里边出来的时候，外边的弟兄姊妹在门口等着，他们谁都不进去，当地的柬埔寨的华人教会的领袖不进去，在门口坐着等着我。他们出来看到我眼睛的泪，他们就哭了。这共产主义弟兄姊妹，有的觉得我们赞美共产主义，有的美国人，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说共产主义多好啊，又不干活有饭吃。我说搬送柬埔寨去，搬送中国西北的夹皮沟，你就懂什么叫共产主义了，知道吗？没有神，罪恶就可以合理化；没有上帝，杀人就可以正义化。今天的世界的罪恶，所以人人都要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了不起、伟大之处，就在于这个国家他们是建立了上帝的根基。所以这个国家要重新的回来。我们要为美国来祷告。美国过去是历史上拆败宣教士最多的国家，美国是历史上把帮助其他国家最多的国家，他们帮助着世界打败了希特勒，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结束了东西方的冷战。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边看到那么多的罪恶，难道不应该为他们祷告吗？现在是国家正确的就变成错误。你看到有一个中国人啊，还没到呢，前面又回来有一点啊，有一个中国人，我在网上看一篇文章，这个美国的政治正确，他说政治正确为什么错误。这个人啊叫谢斌，他说的很有意思。谢斌说他就说，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自由的国家，我不再怕四项基本原则了，我可以看中央日报，我可以读什么什么都没问题的。但是慢慢发现20年过去了，我越来越不自由了，我不能够说很多的话，我说了就会坐牢，我说了就会犯错。比如我不能批评穆斯林，比如我不能批评同性恋，比如我不能批评谁，可是我可以批评基督教，我随便批评，我想怎么批评怎么批评，没人说我不对。所以错误在哪里呢？他说了几点啊，第一个，美国的政治正确是某种做法是以新的歧视取代旧的歧视，以新的不公平取代旧的不公平，挂羊头卖狗肉，选择性的只对少数族裔提供保护，面对别的族裔发起新的歧视。难道华人在美国不被歧视吗？当然被歧视。为什么有平权法案？为什么上大学一定我们华人就考得好也不能去，一定要按照种族的比例？那你 Google 怎么按种族比例呢？ Google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工程师，把中国人都拿走了，全给你们，对不对？按你们，你完了，破产了，我告诉你。考大学你华人的那个法案就是歧视，对华人的歧视。少数族裔都保护吗？不是嘛，只保护非裔少数族裔嘛，不保护我们亚裔少数族裔嘛，就新的歧视嘛。穆斯林也是，只准穆斯林就不能基督教，你骂穆斯林，你试试，国家领导找你谈话，告诉你，你在美国，你知道在加拿大，国会刚刚通过，谁要敢批评穆斯林坐牢，那你批评基督教怎么不坐牢呢？你还用这国家建国的，哪有道理可讲，对不对？比基督教随便批评，有一个美国牧师说，我要烧一本《可兰经》，完了，好家伙，全世界的恐怖分子穆斯林说我要打死你。然后美国的国家领袖竟然找他谈话，说你千万别烧啊，千万别烧啊，吓成这个样子。后来他说我不烧了，我烧本圣经，没人说话。那你知道哪个信仰对，你就知道了。你批评同性恋，你试一试，你批评同性恋你就坐牢。刚刚通过加拿大对同性恋的保护，美国也同性恋合法化，对不对？婚姻合法化，你批评他试一试，你不信批评，你卖蛋糕不给他，你判你赔十几万，那个卖蛋糕那个师傅，对不对？我不给你不行，判你十几万赔款还要坐牢。 然后男人要上女人厕所，你敢拦着吗？女生来，我试试。我就要上你厕所，我就觉得我是女生，你怎么的？因为总统支持我。我那天就上女生厕所了，没人管我，发现太自由了，现在太好了。男厕所没人，我上男厕所，管他男生女生。那天啊 ，KDR 我们啊 ，KDR 公园聚会嘛，公园聚会我就上公园厕所，我一边玩手机，跟着我就跟着一个男的走，他就进去，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发现没有小便池，我就是公园可能就是没有小便池，我就蹲下来了。隔壁那个人就对我说 ：“Maybe you're wrong。”他说我错了，哎，他没错，我错了，我赶紧起来就跑，然后我出来就找上面有一个牌，在这儿呢，一个小人在这儿呢，他在里边不出来。他是男的，胡子很长啊，他对我错了，他知道我错了，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他能看出来我不是，他是，你这人很眼睛很准呢、啊。这什么世界？让我们的孩子怎么生活？让我们的女儿有尊严吗？但是不能说，我们真的要为这国家祷告，为这国家祷告，让他们重新回到上帝的国度。啊，上帝的国度。第二点啊，他这三点我念完的啊，来回来，回来，第二点我没写，因为太敏感了，我就不讲。他敢讲，我不敢讲。美国第三点，美国的政治正确本来是件好事，但它的领域无限的扩大，越来越荒唐。第四点，政治正确大有凌驾于法律之上，取代美国的法律，剥夺美国人民自由的趋势。你在没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了，你违反了独立宣言，知道吗？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写的，一个中国人，这个人很，他的文章写的很有深度，很长，我就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往下看第三点，第三点，我们要为美国来祷告。诗篇22:37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要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的面前敬拜。”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希望美国能够回归这个圣经，回归上帝的怀抱。就像那个浪子离开了父亲，他经历的都是苦难，对不对？他贫穷了，他跑出去了，就在想，对呀，我有个父亲那么爱我，他什么都有，我为什么不回到他的怀抱呢？他就回来，这父亲就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所以我们要为美国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当你生存在这个国家，你一定要爱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祷告。见到不合神心的事情，我们不参与，我们并且反对。基督徒要敢于说自己的主张，为什么不敢于说自己的主张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废除了约翰逊法案，约翰逊法案就是说不许教会出声，在任何大的政治议题上废除了。教会也是公民，弟兄姊妹都是公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出声？当年那个自由那个、独立宣言，好多的牧师在里边参与签字，为什么不可以出声？我们当然可以发音。上个月5月份啊，大上个月，在美国的这个国家首都这个华盛顿举行了为美国家国家祈祷会。贝蒂·瓜布的女儿安妮写出了国家的12个罪，向上帝来认罪，啊，向上帝来认罪。我往下走，12个罪，还有啊，前面，哎呀，怎么搞的，把我这都拿掉了。好了，我不讲了。我们的责任，宣扬福音。为美国和我们所在的国家祷告。所以我们看这十二罪，我读一遍你们听一听，本来我打出来了，他们就给我弄没了。第一，我们承认愚昧的否认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活得好像宇宙中偶然出现的生命，没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第一个罪，这是国家说的。第二罪，我们承认不再敬畏上帝，因为也没有人进入智慧的开端，只是处理所拥有的广博的知识。第三，我们承认认为国家的繁荣是我们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伟大，却拒绝承认所有的祝福来自于上帝。我们承认依靠军队和武器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和危险，却否认违抗和忽略上帝。
我们承认我们已经屈服于多元文化的压力和包容性的渴望，我们敬拜其他的神，好像你只是其中的一个神之一。我们承认蒙云获得从你而来的物质的祝福，却误以为不再需要你。我们承认觉得有资格获得别人赚取的，而不是为自己和家庭负责。我们承认第八，活得好像物质财富和成功会带来幸福。第九，我们承认贪婪耗尽数万亿美元的国债。我们承认骄傲让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第十，我们承认全美普遍对性、金钱、快乐、娱乐、色情、技术、毒品、酒精、食物、电视、人气上瘾。第十一，我们承认让真理边缘化，让圣经边缘化，让谎言主流化。第十二，我们承认这个国家信奉多神分裂和极化，许可犯罪，法律往往不能伸张正义。这是我们国家的罪，十二项，求神饶恕我们国家，让美国回归转向耶和华。Amen。这是安妮的祷告，伟大的女牧师安妮。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要为这国家祷告，为美国和加拿大祷告。我这次到加拿大去宣教，我去到加拿大的国会上边的钟楼里边为这个国家祷告，希望这国家回归到上帝的怀抱。我们要为美国祷告，我们居住在其中，将来我们的世世代代，我们的儿女要居住在其中，祷告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上礼拜三就为美国祷告，我盼望你能来参加祷告会，敬上你那一份的祷告，因为一人的祷告永远是大有功效。你们，所以我们看几个图片，这次我去宣教走了三个礼拜，跟大家报告一下简单的啊，看一看。这是我们在多伦多的布道，马上这个我们第一场的布道会，这个教堂能坐1800人，座无虚席啊。所以你看这个教堂，哇，那个投影就值30多万，我们投影3000。再往下看，这是另外一个教堂，也是华人的教堂啊。刚才那个教堂有6000人，他们教会成立25年啊。护照，每一次护照都很多人觉知来到主的面前。再往下看，我们在祷告，我们也为加拿大祷告。再往下看，你看他看几个特写啊，看几个让他们举手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的喜乐、盼望和幸福。再往下看，这是在这个是在渥太华。再往下看，这是在渥太华的加拿大国会，我们在那里为他们祷告。再往下看，这是我在国会的钟楼上最高峰，我们在那里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布道团同工，这是他们国家建国的时候阵亡者的名单。看这个弟兄接受耶稣基督，泪流满面，老人家，看姐妹，往下看，这是蒙特利尔，好像往下看，蒙特利尔，来看多伦多啊，这是多伦多，这是渥太华，再往下看 ，next， 回应诗歌没有了。很多照片啊，大家可以上我的微信去看。那感谢主，把这次的宣教是我感觉到丰收华夏教会我们欠缺，我们亏欠神，我们要更多的去宣教，把神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你知道在加拿大只有5%的华人来教会，在我们美国也就是5-6%的华人来教会，还没有中国大陆多。那我们在追求什么呢？当然我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是我们的幸福从哪里来呢？从神而来。你们来，我们起立来唱首诗歌，求你国度降临。我们也为美国来祷告，让这个国家重新的回到上帝建国的时候的根基，就是圣经的根基，神的话语的根基。你们哈利路亚。你的慈爱，
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公义存到永远，神啊，万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
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到你的面前，为了美国在你的话语中建立的这伟大的国家来祷告。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块土地上，让我们成为这个土地的祝福，祝福你的儿女们无论走到哪里，按照你的圣经的原则来生活，在你的恩典中生活，在你的旨意中来生活。让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求你来祝福美国，在美国的国庆到来之前，我们这群中国人来到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来祈福。主耶稣，求你来保守、保全、来遮盖这个国家，求你的话语来激励国家的领袖，让他们按照你的话语来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国度。哈利路亚！除掉一切的罪恶，除掉一切不合你心意的东西，让这个国家重新的回到上帝的怀抱，重新回到圣经的根基。今天那些先贤们每一个都是我们的榜样，今天他们在主啊，在你的话语中来到这块土地上建立这个新的国家，也让我们可以在这国家里开始我们新的生活。祝福我们可以在这国家得地为业，祝我们可以在这国家生养女儿女，在这国家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世世代代蒙耶和华的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你。请放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有一位，还有吗？有一位弟兄，还有吗？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楼上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圣经说在基督里边就是新造的人，当你信靠了耶稣基督，你就才知道你生命的意义，你来到美国的意义。让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阿们，哈利路亚。天父，谢谢你悦纳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一天都为国家祷告，为美国祷告，又为中国祷告，让中国也越来越合上帝的心意，让美国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因为你的旨意要成全在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们请坐。